啊，谢谢谢谢。好，我们来开始哈。我们来做个祷告，开始。在天父，感谢赞美你，感谢恩典，你是我们主日我们能来敬拜你，真是主啊，每日都是需要你的恩典啊，每日真是祈求你的保守，是吧？赐给我们感恩的心，也赐给我们愿意啊跟随你的心，是吧？明白你的旨意，也能够愿意按你的话语去行，帮助我们今天这里啊学习你话语的时间啊，真是明白你的心意，带领我们弟兄姐妹啊一起来啊认识你。认识那至高真神，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门。好，我们来回到这个二十一章哈，我们上次没有结束二十一章，因为二十一章其中有一个比较重要一个地方，跟我们每个人每周啊都有这个非常紧密的联系哈，那就是星期天我们可以做什么？因为上次我们讲了哈，这个。我们人人都应该敬拜上帝，而且呢，这七天有一天，我们应当怎么样？专门拿出来哈，我们叫做安息日哈，或者是主日。这还有，如果有没有人那个的话啊？那么其中，那么讲到了哈，在这个以色列哈，就是耶稣。升天之前呢，那么安息是第六天哈，那么在耶稣基督升天之后，我们就是变成星期天，就是我们现在的星期天哈，或者是这个第一天。好，那我们现在呢，就要来讨论一个很重要，就是我们星期天到底可以做什么，这是非常重要一个，对吧？对我们来讲，我们每个人我们都会要思想，对不对？星期天呢做什么？那么这个二十一第八哈就在讲这个。好，我们一起来读21:8。好，我们一起来。人人都当向主遵守这安息日为圣，要适当预备自己的心灵，提前调整日常事务，然后不仅要整日停止自己的工作及有关琐事、职务和欲乐的言谈思想，守圣安息日，而且要用全部时间，或同众人，或在私下举行礼拜。并尽本分必要啊，这本分行啊，行必要和慈善的事啊。那么这里当然林牧师他也解释这些哈，我们应当在这个周日之前，我们就要什么要准备是吧？要安排调整。那这个呢，当然也有圣经根据的，圣经在这个以色列人他们是不是在旷野的时候吃玛拿？他们在周怎么样？在周五的时候，他们就会采怎么样？采双份，这样的话呢，安息日的时候呢，他们就不需要再去采啊。我们知道，所以这就是在不光是安息日，跟安息日之前也有关。安息日之前呢，要准备啊。我们应当祷告和读上帝的言语啊。那么在安息日当中啊，这个我想大家没有太多的问题哈。我们应当停止工作，有关属实职务和娱乐的言谈和一思想啊。那么呢，这个地方讲到以赛亚书58:13，这个经文呢，实际上有很多解释，有很多讨论。那这个地方就讲到一个什么呢？他说："你若在安息日调转你的脚步，在我圣日不以操作为喜乐，称安息日为可喜乐的哈，称耶和华的圣日为可尊重的，而且尊敬这日，不办自己的私事，不随自己私意，不说自己的私话。"这个呢，你要看英文哈，我看了几个哈，英文有不同的版本哈。 就是说因为英文中文实际上也有不同版本，那么英文也有很多版本啊。如果你大家翻到以赛亚书啊，这五十八章这个地方啊，那这个地方怎么来解读这个话就有很多讨论了啊。如果你看这个英文呢，这地方讲到有一个词出现了两次啊，中文没有很明显，但是这他就说什么呢？你看这里讲，我在我生日不以操作为喜乐。那如果你看英文呢哈，如果大家愿意的有的话哈，在以赛亚书，那么你要打开五十八章啊，在五十八章这个地方，这里讲的是按照英文呢，他这里讲的是说 ，from doing as you please 啊，这还打我看我这个是按这个 NIV 哈，你如果有不同的你可以看。英文也有不同的这个翻译哈。那么在十三节这地方它有两个地方讲到，一个是说 doing as you please 啊，然后呢在后面呢它又讲到是吧，这个 as you please not doing as you please 啊，如果你要看的话这是 NIV 的，如果你看其他的呢也可能还有不同的。当然基本上讲就是说 as you please 啊 doing as you please 啊，你说按英文的话呢，这点就跟中文这个翻译呢不完全意义不完全一样啊。那最重要这里是讲说什么呢，我们在花这个时间在想什么呢，在讲就是说到底以赛亚书这个地方是不是在说我们不能做任何自己的事情啊，你看他的这个翻译说是不办自己的私事啊，你看这个中文翻译成不办自己的私事，实际上按英文刚才这个地方就是 as you please， 它实际上是出现两次，这里的翻译成不办自己私事，不随自己私意，不说自己的私话，甚至就是这个中文翻译就到底什么意思，不办自己私事，或者这里说 doing as you please， 这是到底什么意思。那么按英文这个好像有点是说不是说你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啊，所以这个地方呢一种解释啊，也就是我们这个卫斯敏信条的解释在这里是指什么呢，就说你不能有任何个人的娱乐啊，我先把这个说一下，这个不同的难题在哪，什么意思呢，就是在这一天你不能有任何娱乐，所以呢你不能自己随便散步打球，明白这意思吗，我要把这个说清楚，要不大家不明白我在说什么，不能打球，不能散步，知道吗，不能游泳，呵呵，都是不能做的呀，要知道按照这个解释 OK。但是呢这个地方我为啥说是有争论呢，就说改革中啊也是有不同的特别比较大的分类啊，一个就是这个英国的，一个就是英国美国啊这个体系，还有一个就是什么欧洲的，我们知道欧洲改革中叫荷兰是吧，大家知道改革中的是吧，当然法国也有德国也有都有这个改革中啊，那我们知道法国代表性的人物那当然就是加尔文对不对，对，那么这个一个故事哈，我们也不敢说这个故事完全是准确啊，但是这个故事就是大家知道那个苏格兰啊，就是英国那个苏格兰那个 Knox 是苏格兰改革中的这个最先的这个人物哈，我们说这个牧师哈 Knox 他就跑到加尔文那儿去了，跑到日内瓦，他们在苏格兰在英国的解释就是这个不能打球不能散步的，结果跑到加尔文那儿发现什么了，发现很大一个 surprise 啊，怎么加尔文他们在星期天竟然还打球，所以呢就是在这个解释上是有不同的，我是希望跟大家都讲清楚这些我们应该知道啊。那么我就想卫斯敏的解释呢就是比较严谨，就认为散步打球这些不是，那按照加尔文他们的解释呢，他们就认为这个地方是指 as you please， 意思说不是按照你喜好，应该按照什么神的话语。那么神的话语是怎么说的呢？当然这地方以赛亚书这地方这么说了。那当然回到十诫，最前面应该回到十诫是吧？那么十诫那个第四诫怎么说的呢？如果我们愿意回到的话，回到生命记也好，回到这个什么，回到这个出埃及记也好，出埃及记二十章，那当然都一样。在那里最重要说了一句什么话呢？有没有谁愿意跟我说？这个地方主要是讲，这就讲什么？当纪念安息日，所谓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工，但七日怎么样？第七日怎么样？应该守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客旅，无论什么何工都不可做。所以最重要一句话是什么？讲什么？无论何工都不可做。说至少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强调的是什么？不做工。那么这个至少看那个地方的话，休闲应该是可以，不做工是吧？休闲应该是可以，安息嘛，有安息。那么散散步也是一个安，你可以说是安息啊。但是按照这个，按照这个魏思敏他们的解释呢，他们好像又不太同意这个啊。不同的牧师都有不同解释哦，我也看了不同啊。那么。林牧师能看到他是比较倾向什么严格的，他认为不能做这些。你要看 Archie Sproul 的呢， Archie Sproul 他就觉得这地方好像是太严了。啊， Archie Sproul 你要看， Archie Sproul 当然讲了半天， Archie Sproul 神学家嘛，他会举出很多理由，他就认为这个以赛亚书这地方是在解释十诫，不是在改变十诫。啊，十条诫命是在十诫上，神亲自用手写的石板上。那个以赛亚书呢，是先知，他不应该是改了哈，他应该是解释哈。所以呢，他认为我们最终还是按照十诫。那么十诫那里讲的是不可做工哈，好像并没有指不能休闲啊。所以这个地方啊，就是这个有两种解释。那么你知道？你知道这个地方呢，我们可以个人去来什么，如果你是什么的话，按照这个魏思敏的话，那么我们是不应当做的啊，这个我要说。但是呢，一般的很多牧师呢都认为这个地方可能并不完全是这种解释并不能完全代表啊圣经。我说最终我们还是会就在这地方，大家看到了魏思敏信条还是要回到圣经。魏思敏信条不是圣经啊，一定要知道它是浮在圣经以下的。所以如果我们解经的时候，如果按照那个解经上，我们认为它这个并不一定能完全代表的话，我们也不一定完全按照它这个，我们就这样。所以我这点是想强调说这有不同的解释啊。那么呢在这个地方呢可能就是说我们自己也要去思考特别因为我们知道加尔文嘛，对吧，他的解释也不一样，所以我是想说是可以有不同的解释。那么回到圣经的话，那圣经上这个地方确实不能就是说不能说他这个完全是就一定是这个意义，我是想说哈，当然也是值得我们思考啊。最好当然是你说你就更严格更好可能哈，但是我们也不知道这个是不是需要我们自己思考的。我只想说需要我们自己思考，我们自己要做一个最终的判断。我所以也很在这个上面下面还有啊，所以魏思敏信条是帮助我们的啊，帮助我们思考圣经的，我们回到圣经的啊，我们这个地方有更重要，我是觉得以前我也强调更重要是引起我们思考，我们自己真的我们的心被神的话语真是能说服，降服在神的话语当中，这是最重要的。好，我们就这个就到这儿哈，我们不花很多时间了因为这个地方我也没有完全答案，我不敢说哪个是一个是加尔文的解释，一个是 Knox 解释，我不敢说谁怎么样，我只能跟大家解释在这个地方哈。好，下面呢第22章 二十二章那个就是讲合乎律法的宣誓和许愿啊。这个呢可以说这个卫斯敏的所有每一章都是很重要的啊，但是我必须要有取舍。所以呢我认为这个呢我的取舍就是我这个不讲，我不解释任何，我们就读，而且我们只读这个文本就完了。我们不再做讨论啊，这个作为我必须有取舍，我没办法那个什么。那大家可以回，愿意的话可以回去干什么，但是22的话我们就看这个什么就可以了啊，我们就来读这一下就过去了啊。好，我们来读22:1，我们一起来。合乎律法的宣誓是崇拜的一部分，即在必要的时候宣誓者严肃地呼吁上帝为他所讲述或承诺的事做见证，并按照他所宣誓的真伪对他实行审判啊。这是什么是这个宣誓啊，什么是宣誓。然后我们再来看 22:2，唯有上帝啊，对不起，我把这个走一下啊。唯有上帝的名才是人应当用来宣誓的，应用时当存完全圣洁的敬畏之心。所以，人若用那荣耀和可畏的名，虚空的或轻率的宣誓，或用别的名宣誓，都是有罪的，可憎恶的。然而不论是在旧约圣经还是在新约圣经中，在严肃的场合和重要的事件上，宣誓都是上帝的圣言所认可的。这样在这类事件上，合乎圣经的权威所规定的合乎圣经的宣誓也应当予以遵循。好，这是好，我们再来看下面。三，凡宣誓者都要正当地考虑此严肃行为的庄重性，并且只宣誓他完全相信真实无疑的事。任何人不应当起誓把自己束缚于任何事上，除非那事是善良和公义的，是他如此相信的，并且是他能够而且决心实行的。然而在关于善良和公义的事上，若拒绝合乎圣经之权威所命令的宣誓，那便是罪。我们再来看22:4，宣誓应照简明普通的字义，不可用模棱两可的双关语或内心有所保留意识的字句。宣誓不能迫人犯罪，但在非属犯罪之事上所做的宣誓虽有损于己，也得遵循实践。纵使向异端者或不信者所做的宣誓也不可背弃。这点我稍说一句，这里是很重要，我们宣誓时候要注意的是吧，我们什么不能强迫人犯罪，宣誓犯罪啊。那我想说一个小的故事，就是有一些政府有一些国家有一些机构怎么样，他就故意使用人的这个让人宣誓要效忠他，要不能，比如说有的出国之前你必须宣誓，出国之后你不能说任何违反国家政策的事情啊，知道吗啊，有这样的政府啊。所以我们想说这样的你不宣誓不允许出国，甚至你不宣誓就把你关起来，这些这样的都是什么不符合上帝心意的啊。好，我们不花很多时间，但是稍微讲一下，就是说这里确实是也有这样的事件啊。好，论许愿。宣誓和许愿还不太一样啊，所以我们大概看一下许愿啊。我们你看22:5，许愿与待承诺的宣誓性质相同，当用同样的敬虔之心许愿，并用同样的真诚去遵守。 22.6。人不可向任何受造者许愿，只可向上帝许愿。若要所许的愿蒙悦纳，就当甘心乐意，出于信心，并明白所包含的本分，为求对已经领受的慈爱表示感谢，或为求获得我们所要的而许愿。由此，我们对需尽的本分，或对于那这些本分有关的事，应当更加严格的约束自己。好，22.7，人不可许愿去行圣经所禁戒的，或阻止圣经所命令的本分，或行他力量所不及的，以及那未从上帝应许得到能力去施行的。这样看来，罗马天主教修道者终身独身，自甘贫穷，和服从教规的许愿，绝非更高的完全程度，而是迷信和犯罪的网罗罗网。凡是基督徒，不可自炫于其中。所以这是呢，许愿宣誓，我们知道那就是。宣誓做什么那这个许愿一般主要是向上帝许愿当上帝真是拯救我们我们实际上我们就许愿，当我们受洗归入他的名，实际上就是什么，我们就愿意他做我们的主，这实际上最大的许愿，实际上对我们来讲我们是吧，我们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救主，我们生命的主，上帝是我们是吧，那拯救者我们的阿爸父这个实际上是应该是我们，实际上我作为基督徒我们都已经许愿了是吧，这是在上帝面前最大的许愿是吧。那当然有人特殊有许愿，当然在圣经里有一些专门的许愿的好，我们今天这个就到这里就是这个许愿的这个好，我们稍花一点时间有点讨论，有没有谁或者有讨论也好，有问题有讨论的没有对不起，我应该跟文玲讲，应该打印下一个因为今天我可能有时间，我希望走到下一个，但是现在看大家有没有分享或者是有。好，那我们没有的话，那我们就到下一个对不起，没有这个打印给大家，但是下次带给大家但是今天我们来可以看，一起来看这个下一个因为下一个我们花一点时间我们会花这个下一个内容很多所以我们会有一些章节我们就会只读一下我们就过去了，那有一些章节我们就需要多讨论因为可能我们在我们这个当中这个宣誓许愿的并不是很多或者是我也觉得呢也是比较明确，宣誓许愿这也是比较明确的那么恐怕我们就不花很多时间了。好，那我们就到下一个，论国家官员，或者是叫论政府这个翻译不同的翻译因为你看下面就叫论国民政府的设立所以就论政府论国家官员这个都是可以看这个翻译好，那我们一起来读23.1。好，这个怎么样？能好一点吗？好，能看见吗？后面。好，那我们一起来读23.1。上帝是至高的主和全世界的王，他在自己之下设立国家官员治理人民，是为了他自己的荣耀和公众的利益。因此赋予他们佩剑的权柄，用以保护并鼓励行善的，处罚作恶的。这个地方呢，实际上我们应该来读这个经文它在下面，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经文，作为我们因为这个经文就是在这两节罗马书第13章和彼得前书第2章这个地方呢， 是我们来经文哈，我们可以来一起读的经文，然后我们再来解释哈。罗马书第十三章一到二节哈，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上帝的，凡掌权的都是上帝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上帝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好，那么下面在这个彼得前书也讲，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或是君王所派罚恶赏善的。好，所以这里呢讲了一个很重要的啊，就是说我们应当顺服政府官员，这个呢实际上是很难的，因为这个政府官员怎么样，如果是好的可能还好容易，是不是？但不好的我们容不容易顺服？不容易顺服。实际上好的有时候我们都不容易顺服，很简单，那个警察要把你抓住了，你愿不愿意顺服？不，都不愿意啊，我们至少心里都挺生气的，是不是？前面那些人跑得比我快多了，你不把他抓了，那把我抓了，我这刚超速两迈啊，你知道吗？我们人是很容易这样的，我们人是很容易这样的啊。我要承认我被警察抓我也不高兴了，是不是？但是我们确实要，我们回想上帝的教导，我们提醒我们，那他抓了，至少如果是你没有超速他抓你，他是不对的啊。我们也要知道警察他也是什么，要在他权柄之内，如果你没超速他说你超速，那当然是不对的。你也应当去上这个，我们知道美国有这个可以到那个法院去告他，跟警察辩论的。这个如果你没超速他说你超速这是不对的，但是如果你超速了他说你超速了，你就是要认罚的，没什么好说的，是吧？那当然这是可应该说很简单的了，但是你要想想难的，更难的是在大陆，你说那顺服那警察容不容易啊？不容易啊，确实是。大陆那些警察来到教会里来的时候，那我们要顺服他们就更难了。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看到什么，我们也要看到上帝他也有他的什么，警察政府也有什么，他有他们的范围的。他们的范围怎么样，如果超出了神所给他们的范围，我们怎么样也不顺服。所以他如果是说你这个防火不对，他如果说你们这个门安装不对，这些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他说你们不能敬拜神，这个什么呀，就超出他的范围。所以这个呢是不容易的啊，有这个是有很多讨论的啊。那么我们也要说，要知道这个罗马书写的时候，保罗他就怎么样，是受罗马政府被抓起来的，就是被罗马政府关起来的人。那个彼得更不用说了，彼得也是，他就最后就是被罗马政府给杀死的人。他们都知道什么，那个政府是坏的，所以他们写的时候他们并不是知道这政府都是好的。
他们这个政府根本不是神，他们根本不相信神，所以他设立的也是不是根据神所说要他们不过的，他还是要顺服他们。
是啊，因为这个时候就是这样啊，这个罗马政府当时就是不是按照神心意做的呀、啊。这个罗马政府当年那个尼禄，那这确实都是不是按照，这些人都是反对神的呀、啊。那么当然我们知道，就是无神论那些政府都是反对神的，对。但是我们还是要顺服，这个讲的这些意思就是这个。
现在的那些政府也是按照圣经宣誓，他们也不见得。
他们当然也是，很多人并不是真的是，他们是很多实际上是违反神的话语的。这个地方实际上难就难在什么？难就难在这些政府是不顺服神的，甚至他们根本就反对神，他明说反对神。那个共产党的这个，他就说是反对神，他就说没有神的，他说哪有什么神呢？他们这是他们明说的， 对吧？这个没有什么，他也承认，我们也承认的，他就是反对神这个神的。
这样子圣职的话不需要有智慧，反正
啊，所以呢，他只能是在他们的这个权柄以内。那就是说，比如说他不能直接违反上帝的，比如说他不能是要求我们不敬拜上帝，这是第一个。比如说他也不能是要求我们去杀人偷盗的，这个都是一样的。这个违反上帝，这个都是违反上帝的。就是说他如果是让我们去杀人，我们是可以拒绝的。他让我们去偷盗，我们可以拒绝，这是
他不信他们国家的政府所立的政策，而且相信神的话，他就把先把你杀掉，要你去杀人，他把你杀掉，
是，他把我们杀掉，那这个事已经发生了哟，这个不是我们，这个彼得和保罗就是都是被他杀掉的，这个我们没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是被他们杀掉的呀。实际上你想想，这个罗马政府就不光杀保罗，实际上罗马政府就把谁定的，把这个我们的主定的，就是罗马政府定的，对。
是神计划要拯救世人嘛？
嗯。那你说保罗和彼得是不是上帝要让他们去死的？哈哈。
我也不懂，也不懂。
再讲个故事，我这个希望大家不睡着，所以讲个故事啊。那个彼得，我们知道在圣经有根据，就是彼得，耶稣说了，他老年的时候将是什么？别人会把他带他自己不愿意去的地方。那我们知道，按照教会的这个历史呢，他是被什么罗马政府给杀死的，而且是道定的，这也都没有太大的。但据说啊，这个我在讲这个下面就有点不一定完全啊，就是说。据说他实际上在要抓他的时候，彼得怎么样？彼得跑，从罗马城跑出来的时候，就在出城的时候，彼得好像就有什么声音跟他说话，就说你要再逃跑吗？你要这个离开你的羊？就这时候我要讲说，这个有背景是什么呢？他跑不是他也要杀他跑，不应当跑。而是说城里有很多这些基督徒，罗马城里有很多基督徒，他要跑了，但是那些人都会被抓，很多人都会被钉十字架。那他主要在说他要不要离开这些羊群自己独立跑。那后来他就认为他不要离开，所以因为耶稣说你要喂养我的羊，所以他就回去了。好，我们来回到，那么我们要花一点时间来讲什么呢？来讲就是说，政府跟教会的关系，就说实际上在彼得和保罗那个时候呢，实际上政府和教会的关系还是比较容易的，实际上难了反而是什么？是后来罗马政府怎么样？300年后哈，被300年欺压这教会哈，可是教会不断的在成长，这个反而是在300年之后，大家知道，君士坦丁这个皇帝反而成了基督徒了。后来应该是他孙子那时候，正式反而宣布基督教什么，成了国教了。这个时候反而是什么？政府和教会的关系变成复杂。那么有几个这个在这个历史上啊，有几个这个政府和教会的关系的这个原则，或者是这个理论也好，你说是做法也好。那么第一个呢列在这儿的哈，这个列在这儿就是叫所谓国力原则哈。他这个原则就是说，教导我们呢，教会和国家都是上帝所定的权威啊，这个是对的，这个没问题的。因为前面我们刚才讲了，教会肯定是上帝什么所设立的啊， 这个没问题的。政府也是什么？上帝设立的。实际上还有一个是上帝设立，是什么？家庭啊。所以家庭、教会、政府都是上帝设立的，这个大家都没问题。他们应当根据各自的范围，在不干涉各自的职务上彼此辅助，共同宣扬基督是全世界的主与王。听到这儿，大家看到这里出现什么问题没有？我刚才说应当根据各自的范围，不干涉到各自职务，这都没问题。到这儿，下面这个彼此辅助，共同宣扬基督全世界主与王，大家看到这个有不同了吗？大家看到这个，因为他这里讲了什么？他讲政府也有义务什么呀？宣扬耶稣基督，对，这是一个原则啊。所以这个原则呢，也有时候也叫什么双权并列论啊。但是我们要真正理解这个呢，我们还要看下面有三个，实际上还有四个更多哈，但是我们需要解释一下大概这三个哈。这三个啊，因为在这个历史上啊，我们说出现很多啊，不止。那么第一个叫做伊斯拉特啊，伊斯拉特，这个 Erasmus 啊，这个伊斯拉特啊，他还是慈运里的学生呢啊。也就是说宗教改革的时候啊，一位哈、啊。那么他的很简单，他说教会就应该受政府的管制。肯定他是谁啊？他是那个时候是政府是什么？至少名义上是基督教政府啊，这叫政府都是什么基督徒啊。他就认为这个什么国家干预可以干预教会。甚至这个教友受什么惩罚是政府说了算，看到没有？这个在英国现在还是有，在理论上至少英国现在当然也是英国也是变了是吧？不完全完全，但是至少在理论上，英国国王或者是女皇怎么样？他还是教会的最高领导人，知道吗？他从这个角度，他就是属于这个。他们是同意什么伊斯拉特啊，伊斯拉特这个原则。我一般记不这个名，但是我能记住，就是说你就记住这个谁管谁的问题，对不对？他就认为政府可以管教会啊，这一个原则。那么还有个天主教原则，天主教的原则是什么？反过来了，教会怎么样？应该可以管政府。那么还有第三个原则叫什么？自愿原则。那什么意思呢？自愿原则什么意思？是重启派的哈，甚至很多福音派也在讲这个啊。当然我们今天的牧师也，我们也是福音派一部分，但是我们在福音派呢，我们有一些我们的认为的哈。那么他这里讲就说政教完全分离，从这个角度啊，就说这个我们不应该参与完全分离，不光是说完全分离这各管各的事儿的问题，他就说我们这个教会啊根本就不应该参与政府的事务，选举啊都不要参与，你要知道吗？要知道是有这样的这个教会的呀，大家知道 Armies 还有那个 Mennonite， 我们以前去那个地方 retreat 那个，至少他们原来是那样，现在我不没有去考察，我也不敢这个完全现在讲完全是这样，但是他们至少初中他们在原来啊这个来讲他们就是这样，他们就讲说不能参与政府，不能去政府做官，不能去政府参与这个做政府的这个士兵警察，所以他们是这个原则。这里为什么 23.2， 为什么出现 23.2 啊，也是根据这个的啊。 当然我这里讲说讲了这是一二三哈，实际上我们是什么，我们是什么样的，我想想我们是怎么样，我们教会是怎么样的，我们是怎么来想的啊，我们可以思考啊。好，我们先来读 23.2， 然后我们来思考一下那我们教会现在做的什么样。好， 23.2，基督徒若被委任接受并执行国家官员的公职，乃是合乎圣经的，他们在按照各国家健全的法律执行公职时，应当特别维持前进公正与和平。同样为此目的，如今在新约之下，他们可以合乎律法地从事公义和必须的战争。所以我们教会威斯敏，当然我们教会也是同意这个威斯敏这个，那威斯敏告诉我们什么，我们是显然不接受，我们是不接受什么呀，前面那个对不对，我们是不接受就是说不参加政府的，显然基督徒什么是应当在政府里工作的，甚至要做得更好的，是吧，要特别的维持前进公平与和平，是吧，这个所以我们要参军的，我们要参军怎么的呢，可以从事公义和必须的战争啊，所以呢可以参军的，有战争是什么，是必须的公义的。当然难在哪儿，这个大家大作想对大多数基督徒应该是这个立场，只有很少数的那个像那个阿尔米斯他们那个哈，说是，但是难在哪儿呢，难在有一些战争是不是公益的，是不是必须的，就难了啊，这个我们要承认，我们要承认这有一战争有的人认为是必须的公益的，有的人认为不是，对不对，所以这个难在这儿啊，对，我们要承认，我只能说我们要知道这是这样的状况。那你说有一个简单办法说知道哪个战争正义呢，那我不知道，我是不知道，没有一个很简单的就是说一二三我们就知道这个战争是正义的。你比如说有的人甚至认为这个独立战争是不是正义的，都有争论的。那当然更不用说了，我们知道伊拉克战争是不是公益的，这个都确实是，我们要承认这个，我们不能不承认，面对这个现实我们要去思考，作为基督徒我们实际上需要思考的，我们需要那么回到圣经，回到什么，我们要思考这些，这是为什么说我们确实是需要明白神的话语啊，去思考去考虑，不是很简单，很多事情确实不常见。好，那我们现在是这个作为这个官员的时候啊，我们这里讲了，如果我们在政府做官或者政府做职员，对吧，我们不一定是这职员也官员也好，这官员当然就指这个政府的，这甚至我们在政府里做 contract 都实际上都是为政府服务吧，这个都是有在当中啊，那么在这应当什么，我们应当确保国家哈，我们如果是作为政府的官员的，我们作为政府这个议员的，那你应该什么，显然是希望我们的国家的法律不抵触上帝的什么圣言，我们要提倡什么，国家的法律应当是按照政府的按照圣经的法律去立法，这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应当这样去宣传的。但是如果是在国家立了法了，那并不一定完全这个什么按照我们心意立法，那么如果不是直接违背圣经的，我们也要什么，我们也要去做啊，这个就是在这个地方是吧，这个地方提到说是国家政府的权力结构哈，那一会儿我们再来稍等一下，就是说我们有政府跟教会的这个关系，但是我们没有讲政府是什么样的政府， 也就是说政府可以是有君主制、贵族制还是民主制，是吧？什么样的政府，这个又是另一个问题。这里讲的是说，无论是君主制也好，贵族制也好，也是民主制也好，我们怎么参与的问题。甚至君主制我们也有参与，对吧？君主他君王只是一个人，他下面有大臣。你比如说我们知道但伊里啊那些，对不对？那他们也虽然是那个君主是不认识神的，但是他们也可以在这个当中还是可以什么保持他们这个的信仰，然后来影响周围人，是不是？这也还是可以的，同样对我们也是一样。那么这一部分教导我们呢，啊，我们是可以合乎律法的从事公益战争啊。那么对于世界的现状啊，现状的话，那战争显然是大恶，这里特别讲的大恶啊，是战争显然是邪恶的啊，但有时确实也是无法避免的啊。那么你像这个彼得，我们知道彼得他当时去给那一个这个翻译成哥尼流哈，我们知道在那个什么圣经里，实际上他是一个什么，他实际上是那个百夫长，是个官员，知道哈。那他并没有说让他怎么样就不当军了，是吧？赶紧就成基督徒了，每天就祷告行了，他实际上没有那样，是吧？所以他啊还是要他怎么样，作为基督徒还是能够作为军人。同样四使约翰那时候当时也有那个当兵的，是吧？来见四使约翰，四使约翰也说，是吧？不要以强暴待人啊，不要什么这个讹诈人，是吧？自己有钱粮就当知足啊。所以他也并没有说啊，不能这个作为这个士兵啊，我们不能在政府服务，这个是这样。这个罗伯特肖哈，实际上就是英文叫 Robert Shaw Shaw 啊。他那个书也是挺好哈，那么这个林牧师引用他那个书哈，他这个书上就讲到这个侵略性战争啊，或者是个人野心的这种战争啊，都是不公义的战争，而防御性的啊，或者是那些先是属于防御性后因行所需而进攻性战争是合法的战争。但这个地方我们要说，即使他这个解释也还是有很多啊，也很多，因为他这个讲就是说防御性战争，或者先是防御性后来说，那这个就比较，就是说有时候这个战争就具体拿出一个战争词就不一定很容易了哈，因为你讲比如说这个防御性的，那防御性是到我们国家了呢，还是说在我们邻舍呢国家了呢？防御性他就是说你说这个地方就不容易，希特勒已经把荷兰把这个波兰占领了，是不是什么一定要占领，这所以这个地方不容易啊，我要讲好啊，好，我们要先停一下吗？啊，谢谢文玲，我们今天已经给大家也好。好，那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个，我们今天可能差不多了，我们可能下次再做一些更多介绍，但是我们可以来，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23.3 哈，国家官员不可荐取讲道，实行圣礼，或执掌天国要事之权，然而他却有权，也是他的本分，维持教会的合一与和平，保守上帝真理的纯洁和完整，压制一切亵渎和异端，阻止或改革崇拜和法规的一切弊端，并正当地确立执行并遵守上帝的典章。为求处尽这些目的，他有权召集教会会议列席期间，并使所规定的合乎上帝的意旨。大家看到这个意思了吗？大家读到这儿看到这个魏思敏信条这些人的思想了吗？怎么样，他们怎么样？ 他们也介乎这个什么，政府可以管教会，这和什么，教会独立于政府的之间的，他们也什么啊，对于第一条伊拉斯特这个原则，他们也有承认一部分的。你看到他们怎么样？他们是这几个原则当中，它是一个混体的。看到这意思没有？啊，所以我们要大家如果翻开的话，我们在后边怎么样？我们今天要必须把这个读了，大家就明白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美国长老教会就是我们教会，没有完全同意他这个哈、啊。所以我们所实行的立场是什么？请大家打开 23.3 呢，我们的修改版是这个。OK， 我们的修改版是这个啊，要注意哈。我们在1789年就修改了，嗯，如果要现在修改，那更肯定又更恐怕又会不一样。但是我们希望后来我们不再改的话，所以 23.3 我们一起来读美国长老教会的修改版，也就是我们这个长老教会修改版啊。我们一起来，国家官员不可建起讲道与施行圣礼或执掌天国要事之权，皆不可丝毫干涉关乎信仰之事。然而国家官员如同宝玉之父一般，有责任保护我们同一个主的教会不偏袒任何一个宗派，以使众教会人员均可享受那完全的无限制的无条件的宗教自由，去履行他们神圣本分的各方面，不受威胁或暴力侵扰，并且耶稣基督在他的教会中既已规定了通常的治理和惩治，他们在按照自己的信念而自愿做某一宗派的教友权力的行使，任何国家的法律都不可加以干涉或阻碍，国家官员当保护所有人的身体和名誉，使人不致因宗教不同或不信宗教而遭受别人辱暴力咒骂和伤害，又当制定法规使宗教和教会的机会得以举行不被骚扰。好，大家看到这个不同了吧？大家看到不同，你看他这强调是什么？政府的主要职责是什么？保护宗教机构不受干扰。但是什么呀，他不像那个前面大家我们刚刚读的那个魏思敏讲的是什么呢？要压制一切亵渎和异端，这个是有很大差别啊，这有很大差别是吧。所以呢，这里特别讲的就是说，政府不应该什么决定哪些宗教是异端，哪些宗教什么要该压制，这是很重要的，是不是？我们讲在这里，可能我们大家都同意的，应该没有什么大关系。但是要知道啊，这个是只有在美国啊，可以说是这样，只有在美国啊是这样啊。我跟你讲，在理论上，因为连什么，连欧洲很多英国，我刚才都说了，至少在理论上他都不承认这个呀。那么更不用说共产党国家，更不用说伊斯兰国家。都不承认这个的哈，我们要知道啊，我们也了解这个世界啊。我们来的那大陆政府他是不承认这个的，他决定的，他决定是什么就是什么。当然政府也有确实有权利保护人身安全，所以比如说邪教如果是什么逼迫人杀害人关人，比如说有那个东方闪电就有呢，还有那个不光东方闪电，还有那什么大普人小普人，那个中国确实大陆就有一些那些邪教，他们就把人给关起来，他们私设这个公堂啊，私设这个法庭啊，这种啊，私设这个监狱啊，这种，那当然是什么，政府是有权利把什么这些给取缔的，是吧？只也是说只能是反对他们这么做，把这些犯罪的抓起来。但是这个组织他如果是自己有个组织，他说他如果这个组织说我们不暴力，那你就什么，你不应当去替他。所以这个地方当然这个地方也是有讨论啊，我们也不能不是很简单，但至少政府是应该保护人身安全， 保护这个宗教组织不什么，它不是这个残害人的这个性命啊，这个是性命甚至财产，政府都是有人。我们知道政府有权做什么，按照圣经哈，按照十诫应该是保护什么家庭，政府有权保护家庭财产生命，这都是政府应当做的，因为这都是政府，这都是什么十诫明确列出来的啊。那但在这地方呢啊，这个我们所任性的就是这个，按照这个什么修改版，我们呢这一点上跟魏斯敏信条原版就有不同了。这时候我们也就看到魏斯敏信条不是圣经啊，我们也知道不是圣经啊，它帮助我们理解圣经。我们在可能的尽量情况下，实际上我们应当是同意它的，但是确实有些情况我们可能不一定同意。那么在这个啊，这不是我来说，这是这个1789年整个这个长老大会开会哈、啊、修改的哈、啊、这个不是，所以我们也是说是有跟他们不同的地方、啊、还是有一些有跟他不同的。好，我们今天就到这儿啊。啊，我们稍微有没有一个问题可以稍微还有几分钟的话。要补充，那或者我们先来做祷告，然后呢，如果我们也可以，还是有人要有问题的，我们可以来哈问。好，我们来祷告。在天父，感谢赞美你，我们再一次感谢恩典，你赐下那话语，你告诉我们主啊，我们要先顺服你，我们是你的，你所造的主啊，我们要先顺服你的话语，主啊，我们要在你的话语当中，也按照你的话语告诉我们。来顺服那掌权的，也真是无论啊是我们喜欢不喜欢的主啊，你都要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之后来顺服主啊，你帮助我们，因为主啊这都是你所设立的。主啊也祈求你真是改变那政府的官员，他们愿意回归你，能愿意顺服你的话语，看到他们也不过是人，他们也要顺服神，因为主啊他们也是你所造的。主啊你来保守带领，无论是美国的政府、中国的政府、大陆的、台湾啊和香港，主啊都祈求你啊能亲自将他们官员的心归向你，来荣耀你的名，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们。